我们继续要来谈到宣教学概论的第三课，我们就来进入到宣教最伟大的世纪，也就是19世纪。19世纪照一位宣教学者莱德里称，这一个世纪叫做宣教的大世纪。确实是如此，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从来没有这么样有组织，集中一切的力量把福音遍传了当时的地级的一种壮举。我们知道在18世纪的末叶，因着刚才所说约翰卫斯理所带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复兴和宣教的运动，那么英国的根正教就开始了宣教的事业。到了1810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海外的宣教团体，然后在19世纪的当中，根正教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差派宣教士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传福音。到了19世纪的末叶，几乎所有的根正教国家都参与在这个宣教的工作里面。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全球性的宣教的拓展跟有一位神所用的宣教士非常有关系，这个人就是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威廉克里他是在1761年到1834年的人，他从小非常的聪明，他靠着自学通晓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有法文。虽然他并不是受到很多的教育，可是因着他自己这样子的学习，那么他很努力的追求神、认识神。在1779年他成为一家浸信会的传道人，1792年他就筹组了浸信会差会。其实当时候威廉克里他并不是想要自己成立这样子的差会，可是他在浸信会做传道人的时候，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想要去唤醒当时候沉睡的教会，所以他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基督徒采用不同途径使异教徒悔改的责任。这一本小书只有87页，可是他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那么他也曾经咨询浸信会联会的主席，浸信会对大使命的承担，他希望浸信会能够发动宣教组织、宣教运动，可是当时候的联会主席却责备他说，年轻人坐下吧，当神愿意叫外邦人悔改的时候，他自有办法，用不着你我来操心。就在同年的5月30号，他就在他的讲道当中说了一个历史的名言，他说，向神求大事，为神成大功。这句话在往后常常被引用，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因为被当时候的浸信会联会所反对，所以他就成立了浸信会差会。1793年6月他前往印度侍奉宣教，一共在印度附上了40年的时间，把圣经翻译了35种的语言，并且在那边建立教会、学校还有印刷厂。威廉克里的妻子儿女都死于印度，他的一生都奉献给印度的宣教。因着威廉克里他经常把印度宣教的报告和见证分享给当时候的教会，就引发了当时候的基督教会对海外宣教工作的重视。那么因此陆续这样子的报道也刺激了当时候许多的教会，特别是英国、美国的教会 他们陆续就成立了海外跨文化的宣教才会。因此克里威廉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这是其来有志的。我们看见在当时那个时代当中，这么艰困的环境，在差会的反对，在当时候没有什么人支持的情况之下，他举家搬往印度，在印度那一个非常贫穷也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他一生投注在那个地方，因此带来了后代英美国家积极的参与海外宣教工作。所以在1807年，英国的伦敦会就差派了第一位来中国宣教的马里逊博士。马里逊博士是1782到1834年的人。马里逊博士他在中国当时候一个非常反对甚至是禁止传教的一个时代，马里逊非常不容易，冒尽了一切的危险，很艰困的就把福音在中国大地在那个地方传播。那么马里逊在中国所做的工作，虽然在当时候并没有带来所谓很直接并且很广泛的影响，可是马里逊在当时候他翻译圣经，他也带领了少数的一些人信了主。虽然终其一生在那样子艰困的环境之下，马里逊并没有对当时候的中国教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可是马里逊这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因着他的榜样，因着他的代价，就看见在往后的世代里面许许多多人效法他的榜样，前仆后继的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么在1810年的时候，美国的公理会成立了国外宣教部。公理会在当时候算是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宗派，他们在短短的30年当中一共差派了694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其中被派往印度宣教的两位宣教士，一个叫做 Rice， 另外一个叫做耶德逊。他们在航行往印度当中就接受了浸礼啊，他们就加入了浸信会的差会，所以他们回到了美国，他们就组织了浸信会差会。耶德逊他就到了缅甸去宣教，一直到今天在缅甸大概有7%的基督徒，而且大多数是浸信会的系统。而今天美兰浸信会的差会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派差会之一。我们看见耶德逊他是缅甸第一位的宣教士，所以我们看见在19世纪的时候，这许许多多宣教士他们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地方去，他们都是那个第一位的宣教士。也可以说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国家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教会在那边被纪念起来，在19世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不单单是这种全球性的宣教的开展，那么同时在这段时间也有所谓的内地宣教的开始。好比说非洲这块土地曾经是被称为黑色大地，在宣教的历史里面曾经被称为是白人的坟墓。但是在1817年英国的宣教士摩法特医师他到达了南非，他一生50多年的时间都在非洲宣教。后来1841年摩法特的女婿大卫李文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他在伦敦会的差配之下就来到了非洲。李文斯敦他沿着赞比西河向上进入非洲的内陆，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当时候对内陆的一个宣教的工作。不仅仅是李文斯敦在非洲努力的宣教，因着非洲内陆的开发， 同时也带来了英国对非洲的进一步的关心。所以当时候的宣教士，他不仅仅是在影响到宣教的事业，同时也影响着当时候的国家对这些地方的一些的发展，甚至是一些商业的商机的发展。李文斯敦在非洲一生在那边服侍主，后来他的同工在把他的遗体要送回英国之前，取下了他的心脏，将他的心脏埋葬在非洲的土地上面，用这个来表示非洲的同工何等的怀念他一生在非洲的贡献，表明说李文斯敦他的心要永远的与非洲人同在。那么不仅仅是李文斯敦到非洲去做内陆的宣教，而在中国当1853年神也兴起了戴德森，他来华宣教。1865年他凭信心成立了今天称为海外基督使团，简称叫做 OMF 的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这是在教会历史上面第一个真正跨越宗派的信心差会，中国内地会也同时是第一个将总部设在宣教工厂的差会。中国内地会的成立也激起了许多其他的差会对内地广大福音需要的重视，因此一些以内陆以内地为宣教目标的差会就陆续的成立，譬如说非洲内地会，还有苏丹内地会，这些都是针对内地传福音宣教的所成立的差会。那么在这一波内地宣教的行列当中，学生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就看见在19世纪的宣教当中，神兴起了威廉克里这一个现代宣教之父，带来了当时候全球性的宣教的工作，同时也带来了对内地的宣教的工作。因此在这一段时间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宣教的策略宣教的方式也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好比说在这段时间宣教的专家提倡本色化的宣教原则，也就是著名的三自原则，以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为目标。那么这一个方式以建立当地的教会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为目标，十分的注重建立本地的信徒和训练本地的牧师，使他们可以管理本地的教会，宣教士只在旁边提供意见，而且宣教士不应该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反而要不断的寻找开荒布道的机会。有一位宣教士黎维尔，他在中国的山东侍奉也非常的着重这个原则。那么在19世纪的拆船策略当中，不单单是本色化，另外也就是开始有所谓差会的成立，在这个时期有一些是所谓的宗派的差会，好比说浸信会、长老会，那么也有一些是联合的差会，好比说伦敦传道会、美国海外传道会等等。那么最著名的就是信心差会的成立，在这个当中好像是中国内地会，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海外基督使团，还有就是在1890年成立的福音协同会，英文是 TIM， 1893年成立了苏丹内地会，英文是 SIM， 还有1895年成立的非洲内地会 AIM 等等。我们就看见19世纪确实是一个拆船宣教的一个大世纪。那么 承接着十九世纪的宣教工作，我们接着就要来看二十世纪的宣教工作。在二十世纪的宣教工作，有几方面是我们特别要提出来的。一个就是信心差会运动，另外一个就是圣经学院运动，还有就是基督教的大专学生运动。那么这三项的运动其实是在19世纪的下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展了，但是进入了20世纪仍然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结果累累。信心差会在这个当中，他们是强调所有一切的需要都没有宗派固定的支持，所以必须要凭信心仰望神。那么在信心差会，他们因为这样子的来凭信心把需要就是向神祷告，然后他们不劝募也不举债。那么这样子他们怎么样子做宣教工作呢？可是神就与他们同在，所以很多的信心差会到今天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可是他们仍然继续非常茁壮的在成长。今天很多的信心差会，好比说像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他们的翻译的工作在全世界各地都来做少数民族那些未得之民的翻译工作，他们的宣教士可以说是最多的了。那么学员传道会也有超过8000，世界各地有97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同工。那么诸如此类的宣教差会很多都是超过1000人以上的宣教士，我们就看见信心差会在20世纪更强壮的更蓬勃的在发展。第二个就是圣经学院的运动，圣经学院是在20世纪神所兴起的一个工作，在1882年纽约成立了一间圣经学院，到了1886年有一个著名的穆迪圣经学院成立了。而这一些圣经学院跟宣教运动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因为在这一段时间许多的圣经学院成立，而这些圣经学院都是对国内外宣教还有布道与圣经并重的，因此这些圣经学院他们毕业出来的神学生很多都是去参加这些差会，加入海外宣教的行列。好比说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穆迪圣经学院、多伦多圣经学院，那么这一些的圣经学院他们每年都供应大量的宣教士。就以穆迪圣经学院来说，从1890年开始，穆迪圣经学院一共有超过5000多位的校友参加245个差会，在108个国家当中宣教。这也就是说美国的海外宣教士1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穆迪的校友。那么欧洲的教会虽然在数量上面圣经学院不像北美这么多，可是他们在供应宣教士这一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角色。好比说在伦敦的斯布珍学院，在格拉斯哥创办的圣经训练学院等等，这些都供应了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加入了宣教的行列。那么在这个世纪另外一个圣灵所兴起的一个运动，就是1880年代开始的大专学生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始其实最早是从所谓的甘草堆祷告会开始。在1806年那个时候，美国麻州的威廉斯学院有一位学生叫萨姆尔·米勒，他跟一群同学每一个礼拜三礼拜六有两次在户外一同为宣教祷告。有一次在暴风雨的当中，他们躲进草堆里面祷告，圣灵就在一次干草堆的祷告会当中大大的充满他们， 所以在1808年他们成立了一个称为弟兄会的小团体，以推动宣教为他们的意向。在短短往后的60年里面，这个小团体有527位加入，其中一半都蒙召前往海外宣教。所以这个甘草堆的祷告会影响所及，就带来了在世界各地，在20世纪的时候，就在1880年产生了这个学生志愿运动。1880年的这个学生志愿运动是开始于有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叫做罗伯特。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了普林斯顿海外宣教团体，而他们的誓约就是说，如果出于神的许可，我们愿意并且渴望被差到福音未得之地。那么这一位罗伯特，他的父亲就是甘草堆运动当中其中的一位团契的毕业生，所以他受到父亲的鼓励，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团契。而这一个团契就带来了在往后这样子的一个学生志愿运动的影响。在1886年青年会在麻州的黑门山举行严经夏令会，大会的讲员穆迪就挑战学生要献身海外宣教，所以当时候来自普林斯顿海外宣教团契的89个学校，共有251个学生参加了这次夏令会，并且其中有99个人签下了普林斯顿誓约，献身海外宣教。后来有一年的时间，罗伯特他就巡回全美国162间大学神学院，鼓励了有2106个学生签名献身海外宣教。到了后来，为了更有效地推动这一个学生宣教运动，因此当时候的青年会、女青年会、神学院的这些宣教联会，就在1888年成立了学生志愿运动，也就是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这一个组织，简称叫做 SVM。 他们的口号就是在我们这一时代要把福音传遍世界。1891年学生志愿运动在美国的 Ohio 克利夫兰举办了首次的宣教会议，就在这个会议当中做成了决议，要每4年举办一次宣教大会，也就是后来尔巴拿宣教大会的前身。当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工厂，所以在1888到1919年的时间，从学生志愿运动拆往海外的宣教士一共有8140位，其中2524位是来到中国宣教。1910年中国的学生志愿运动成立，虽然我们看见学生志愿运动从18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这样子带来了学生海外宣教的热潮，然而后来这个学生志愿运动却因着自由神学进入了当时许多西方的神学院，而影响所及，带来的就是学生志愿运动也受到了影响，教会失去了传福音的动力。从1940年以后，学生志愿运动就停止了宣教计划。但是感谢主的是，在1877年成立的剑桥基督徒学生联会，他们1910年退出了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可是他们从1919年的12月举行了第一届的大专校园团契会议。1934年开始，英国和美国两国的学生福音工作就定期举办学生会议。这个学生福音会议在1947年他们就在美国波士顿成立了国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他们就在每3年在伊利诺州的尔巴拿 举行宣教大会，每一次都几乎有20000人来参加。这个就为了二次大战以后的宣教就注入一股新的动力。那么在20世纪，我们看见不单学生运动在20世纪继续的在那边蓬勃的发展，我们也看见在20世纪的初期，因着圣灵在美国阿苏萨所带来的大复兴，影响所及，在西方的世界带来了这一个圣灵的运动，很多的宣教士也被差派出去。那么像韩国的复兴、印尼的复兴、阿根廷的复兴，许多地方看见神圣灵复兴的作为，那么从这样子的复兴所带出来，就是一批一批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我们看见在20世纪，也可以说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兴奋的。我们看见圣灵在20世纪所做这样一波一波的复兴和宣教的工作，我们就相信神要在21世纪更大的工作，为的是要使福音早日能够传遍天下，然后主耶稣就会再来到。愿主帮助我们都一同来参与在这一个伟大的宣教的事迹、宣教的行列里面。